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再次来到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约书亚记的真理。今天是第16集，我们今天要研读的范围非常的大，是从约书亚记第13章一直到第21章。因为这几章的圣经，如果我们详细去读的话，我们会觉得很枯燥，因为是很多人名跟地名的记载，所以我们要用鸟瞰的方式来读这段圣经。约书亚记第13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13章的6到7节，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拈阄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经过几年的征战，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地的31个城市跟他附近的乡村，但是还有很多的地方是以色列人尚未征服的。这个时候约书亚的年纪已经老迈，假如约书亚跟加勒是同年龄的话，他应该有85岁左右了。一个85岁的老战士，假如说还要在第一线呢领兵作战，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帝就启示约书亚要改变一个作战的策略。改变成什么样的作战策略呢？就是要把这个迦南地呢划分成十个区域，然后分给以色列的九个半支派呢，要在各自呢去得地为业。为什么是划分成十个区域而不是划分成12个区域呢？因为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支派呢，他们已经在约旦河东呢得到他们自己的产业，所以呢只要继续把剩下的产业分给九个半支派就可以了。所以约书亚记第13章到21章，我们用鸟瞰的方式来看，是这个样子的。第13章呢是分地的命令跟河西的两个半支派他们的产业。第14章呢讲到加勒的产业，加勒是属于犹大支派的。第15章呢是犹大支派所分配之地，16章呢是以法莲支派所分配之地，17章呢是马拿西半支派所分配的地方，18到19章呢是其他7个支派所分配的产业。到了20章呢，他们设立陶城，而陶城呢是属于利未人居住的。21章呢是利未人所分配的城邑。所以我们从刚才的鸟瞰当中，我们会发现呢，它记载的详细程度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见犹大支派，还有呢这个约瑟的支派，就是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还有利未的支派呢，他们各用了2章的篇幅来记载他们所得到的产业，然后其他7个支派呢也只用了2章。所以根据我们过去所说到的原则，当记载越多越详细的时候，就代表越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看分地的给我们3个方面的启示。分地给我们第一方面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每个族群的产业呢，上帝早已经命定。究竟约书亚是怎么样把那个产业分给以色列的九个半支派呢？我们看一看约书亚记14章的1到2节。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都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个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拈阄分给九个半支派。所以约书亚怎么样分产业给这九个半支派呢？答案是拈阄，也就是用抽签的方式。所以这九个半支派的这个人呢，他们会得到哪个地方的产业呢？是凭运气咯。运气好的人呢就抽到好一点的地点，运气不好的支派呢就抽到比较不好的地点。乍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对圣经够熟悉的话呢，其实我们会知道呢，各个支派所得的产业呢早已经命定了。什么时候命定呢？就在他们这个进入迦南地之前400多年前呢，从雅各为他12个儿子的祷告的祝福当中呢已经命定了。我们刚才提到呢，这个犹大支派、约瑟支派跟利未支派各占了2个篇幅，代表这3个支派呢有特别的重要性。事实上犹大支派跟约瑟的2个支派所分配到的土地呢是幅员最广大的。为什么呢？答案在创世纪的第49章。在创世纪的49章9到10节，雅各这样祝福犹大说，犹大是个小狮子， 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撑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呢，犹大支派是君王的支派，每次呢以色列去跟敌人作战呢，犹大支派总是第一个上去的，犹大支派总是打前锋的。那犹大支派呢，在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男丁，在民数记26章的记载，总共有76500名。所以这么多的人口，他们得到很多的产业呢，是理所当然的。接下来我们看创世记的第49章的22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呢探出墙外。所以这里提到呢，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而且他的枝条怎么样探出墙外，这表示呢约瑟支派的产业也很多。事实上呢，约瑟支派是得到两份产业，以法莲跟马拉西呢各得一份。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在创世纪48章的第5节，雅各这样对约瑟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所以基本上呢，雅各把长子的继承权呢给了约瑟，因为长子要得到两倍的产业，所以分地的时候，以法莲呢跟马拿西各得一份，如同其他支派一样。接下来我们要看利未支派，利未支派呢所得的产业呢跟其他支派不太一样，其他支派呢都有土地，但是利未支派呢只分到一些城邑跟城邑的郊野，而且呢他们分散居住在迦南全地当中。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请看创世纪的49章5到7节，这边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散住在以色列地。所以这边很清楚的说什么呢？利未要分居在雅各家，散住在以色列地。所以以色列九个半支派的土地看起来好像是由抽签所决定的，但是呢其实是早已经命定好的。因为箴言16章33节这样告诉我们，签放在怀中，但是呢定是由耶和华。其实不单以色列各个支派的产业早已经命定，各个国家的产业呢也早已经命定。生命记32章的第8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所以每个国家呢都有它的产业，就好像上帝把迦南地呢给以色列人做产业一样，而且这样的产业呢是早已经命定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阿摩斯书9章7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领亚然人出吉尔吗？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对我们国家的命定，上帝对我们国家有他的旨意，我们的地业呢上帝早已经命定了。上帝的呼召是先临到一个人还是先临到一个国家呢？上帝的呼召是先临到一个国家，当上帝要祝福一个国家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呼召人去完成他的使命。当上帝要预备一个人呢，一个民族来完成他的心意的时候呢，他就呼召亚伯兰呢从迦勒底的乌尔的离开这个本地本族富家，往迦南地区前进。当上帝呢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就呼召摩西成为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在士师秉政黑暗的时代，上帝要启示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呢，他就先预备了童子撒母耳。当上帝要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呢，他就先感动尼西米的心。所以呢，当上帝对着一个国家有命定的祝福的时候呢，他就寻找人，感动人，呼召人来完成他对这个国家的命定跟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你所在的社会国家现况有些不满跟失望吗？我们不要停留在灰心 跟沮丧的状态，我们要起来做一些事情，去改变这些不讨上帝喜悦的样子，把你的社会跟国家改变成你所期待也是上帝所喜悦的样子，这就是上帝对你的呼召。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分地带给我们第二方面的启示，就是呢，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的命定怎么样呈现。当我们提到命定的时候呢，我们不免要碰触预定论这个神学的问题。如果每个族群的这个产业呢，上帝早已经命定了，如同以色列在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他们所得到的产业早在400多年前雅各的祝福里面已经决定了，那么我们会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努力跟不努力有没有什么差别呢？我再怎么努力，我的产业早已经决定了，那我们何必太努力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何必太辛苦的去走十字架的道路呢？因为一切上帝早已经命定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假如说我们有类似的想法，我要非常认真的告诉你，刚才这样的想法呢，是从撒旦魔鬼来的欺骗跟谎言，叫我们没有办法完成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命定。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拣选呢，从来不会废去我们人的自由意志。圣经的真理呢，从来都是两面并存的。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呢，从人理性的角度看起来好像会有矛盾跟冲突，但是呢，实际上呢，却两者同时存在，不必然冲突。所以虽然每个族群的产业上帝早已经命定，但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呢，会决定呢他们的命定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还是回到雅各呢的预言跟十二个支派在迦南地的这个产业的分配，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刚刚我们在提到利未支派的时候，上帝说有几个支派他们要分居在以色列，散居在这个迦南地呢？其实你仔细去看，有两个支派，对不对？包括利未还有西面。利未呢，我们知道被分散到以色列全地，西缅支派呢，西缅支派它有一部分的产业呢是分散在犹大支派的当中。这个约书亚记19章第1节，他说为西缅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拈出第二阄，他们所得的地业呢是在犹大人的地业的当中。19节，西缅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的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缅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然后后来有一部分的西缅人呢，他们分散居住在北方的支派的当中，在历代志下34章的第6节，他说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面、拿伯他利各城和视为破坏之处呢，都这样行。不过呢，同样都是被分散到以色列各地，利未支派呢被拣选呢成为祭司的支派，分别为圣。一部分的利未人呢，他们在会幕呢敬拜侍奉上帝；一部分的利未人呢，分散在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当中呢，教导他们明白上帝的律法，明白圣经的真理。所以同样这个是被分散，但是利未人被分散呢，是带着祝福的分散。那西缅支派呢，我们看见在后来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好像销声匿迹一样，旧约的圣经几乎很少提到利缅西缅支派，所以同样命定被分散。利未支派的分散呢，化咒诅为祝福，他们成为尊贵的祭司，成为被上帝所重用的器皿。而西缅的支派的分散呢，只有消极的结果，因着分散，他们的力量就这个削弱，变得无足轻重。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这跟他们在出埃及在旷野当中他们对上帝的态度呢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出埃及记第32章记载，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看见摩西40天迟迟不下来呢，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说这个金牛犊呢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个耶和华上帝。所以说呢，这个摩西下山之后呢，对以色列人这个造金牛犊拜偶像的行为就非常的愤怒。这个出埃及记32章26节到28节这样说，他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们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 那一天中百姓被杀的约有3000。所以当很多的以色列人陷入拜金牛犊的罪行的时候呢，利未支派他们选择单单敬拜侍奉独一的上帝，他们选择呢站在上帝的这一边。可是我们反观西缅支派，当贪图财利的先知巴兰教导摩押人呢，这个引诱以色列人去行淫跟拜偶像的时候，这个他们所抓到的现行犯当中，其中一个领袖是谁呢？是西缅支派的这个领袖。那我们如果对照呢两次的数典民数，民数记的第一章跟民数记的第26章，我们就发现呢，西缅支派呢从原本有59300名20岁以上的男丁呢，变成呢剩下22200名。所以我们看见呢，西缅支派的领袖呢是带头呢去拜偶像、去行淫乱的、得罪上帝的；利未支派呢，他们是带头敬拜上帝、对付罪恶的。这就是为什么同样被分散，利未支派呢是带着祝福被分散，而西缅支派呢是被带着咒诅被分散的原因。虽然上帝早已经命定西缅跟利未两个支派要分散在以色列各地的当中，但是西缅跟利未的子孙他们的选择呢却决定了他们的命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这个时代呢，也有他命定的产业，希望我们去得着。但是就如同在伊甸园一样，上帝把选择的自由给我们，我们可以选择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我们可以选择呢，这个不听上帝的话，不照上帝的引导跟计划，只要我喜欢呢，我就照着我自己的意识去行。虽然说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命定，但是呢，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的命定怎么样呈现。或许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朋友，上帝的命定呢是你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但是你的选择会决定呢你成为一个这个为富不仁的奸商，还是对社会大有贡献的企业家。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上帝的命定是你会成为一个老师，但是你的选择呢会决定你成为一个春风化雨有教无类的老师呢，还是成为一个呢伤害学生的身心灵、毁坏他们生命的老师。在上帝的命令中，可能有些人会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但是你的选择呢会决定你成为一个政衰起弊、令人怀念的这个政治家，或者是成为呢一个败坏社会风气、百姓骂声不绝的政客。在雅各为他12个儿子的祝福当中，为什么他预言西缅跟利未的后裔将来要分散呢？因为当初西缅跟利未呢用诡计欺骗四建城的人，屠杀了所有四建城的男丁。为什么是约瑟得到双倍的产业，也就是约瑟继承长子的名分呢？因为长子原本是流变，但是呢雅各这样宣告流变的这个结局，因为雅各的长子流变呢跟他的妾庇拉同寝，所以在49章3节，雅各这样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但是我们反观约瑟呢，他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所以说呢，这个他带给他周围人许多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每个人呢要非常谨慎的去做每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的决定不单影响我们自己，而会影响到我们的儿女，甚至是影响到我们的子子孙孙。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有关分地带给我们第三方面的启示，就是你的参与在上帝的国度呢是不可或缺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虽然有的是比较人数多的支派，有的是人数比较小的支派，有的是君王的支派，有的是祭司的支派，有的是一般的支派，但是呢每一个支派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呢是上帝为特定的支派所预备的，是不会给其他的支派的。所以如果有一个支派呢不去得到他自己所命定的产业呢，那么以色列这个整个民族所得到的产业呢就会出现缺陷。虽然犹大支派在南部呢得到了很多的产业，虽然说呢这个约瑟支派、马拉西支派在这个中部呢得到很多的产业，但是迦南地呢还有很多的未得之地，必须有这些宾雅悯支派、 以撒迦、拿弗他利、但支派、亚瑟支派这些其他的支派呢，去得地为业。上帝给以色列这整个群体的这个产业呢，才能够完全的得着。如果有一个支派没有得到他应该命定要去得到的产业呢，上帝的计划呢就有缺陷，没有办法完全的完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你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若没有你的参与，上帝的旨意呢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实现，上帝的国度呢就会出现缺环。有些领域是上帝命定要你去得着的，如果你不去得着那个产业呢，别人不太容易得着那个产业。有些人只有你最容易带领他们信主，如果你不向这些人传福音呢，你不为他们的信主迫切祷告呢，他们就会继续在撒旦的这个欺骗辖制的当中得不到自由。我们千万不要说我没有什么恩赐，我没有什么能力，我人言为轻。如果这些但支派、便雅悯支派、这些西布伦支派，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小支派，他们不去得地为业，那么那些地方呢就仍旧在迦南人的手中。是的，当人选择不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上帝的确可以兴起别人呢去完成他的旨意，但问题是呢，那又要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就好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呢，他们因为不信呢，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当然上帝的旨意是不会失败的，上帝兴起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但是呢，以色列人得着那个应许之地的时间呢，就整整往后这个拖了38年齁。所以说的确，这个当我们不愿意去履行上帝的托付的时候，上帝可以兴起别人去完成原本上帝要托付我们去完成的事情，但是那不知道又要过了多久，又有多少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上帝要透过我们给他们的祝福。那到底有哪些产业是上帝要我们去得到的呢？我们只是很简单的提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这个上帝为什么把我们生在这个家庭当中，为什么把我们生在这个家族的当中呢？上帝有他特别的计划跟心意。求主把加勒的心智给我们，就是把这三给我，把我的家庭给我，把我的家族给我。虽然我的家庭、我的家族他们是佛教徒，他们是无神论者，但是主你若许愿呢，我必能够这个带领他们来认识你，来信靠你。所以求主把这个为家人这个得救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去得着他们，这是上帝的心意。第二方面呢，我们要得着的领域是我们的国家。有一年我到耶路撒冷去参加万国祷告会，有位从非洲到乌克兰去宣教的这个三德牧师，他曾经分享这样的信息。他说，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国家有哪些方面感到不满意，不要只是抱怨、沮丧跟失望，祷告吧，然后呢进入那个领域，或是找出一些呢优秀的年轻人，把他们差派进去改变那个领域，把那个领域呢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是的，我们不要眼睁睁的看见呢仇敌呢在我们的国家社会当中继续不断的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百姓的生命。我们要预备优秀的基督徒呢进入各个领域去占领这些领域，然后去改变这些领域。如果你问优秀的基督徒在哪里呢，答案很简单，你就让你自己呢成为优秀的基督徒。你要训练你的儿女呢，你要训练你的教会的年轻人呢成为优秀的基督徒，然后呢把他们差派进去各个领域里面。把他们派入哪些领域呢？派入我们的这个政治界、我们的企业界、我们的教育界、我们的学术界、我们的传播界、我们的文化界、我们的司法界、我们的运动界，当然也包括属灵界、包括教会。我们要为主得着这些领域。所以呢，这是我们第二方面，上帝命定我们要去得着的产业。面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看见有很多的破口、很多的需要的时候，上帝说，这就是我对你的托付，你要进去这些地方得地为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今天这个世代的时候呢，求主让我们看见他已经把一个这个国家的使命跟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国家的需要呢，就是我们这个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呼召。我们一起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使用我们去得着我们的国家成为上帝的产业。我们一起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荣耀的命定，这个荣耀的命定是专门为我所设计的。我知道我若不去完成这个你在我身上的计划，你上帝的国度的荣耀就会受到亏损。主啊，帮助我勇敢的跟随你走信心的道路，选择接受你给我的挑战，好叫我可以得着我的家庭，我的家族，让他们也能够来信靠你，也叫我可以这个得着我们国家的这些重要的领域，让你在这个领域当中可以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